这是一只虫。哇，好大！
没有，没有。
你抓到了？
没有，没抓到。
大家觉得我们在什么荒郊野外露营？有一只虫。
大家欢迎回到上等肥肉，我是陈六，
我是乐弟，
我是佛吉。
我们今天呢要聊一个每一个大学都会碰上的问题，
就是
相爱相杀。
相爱相杀不一定是问题啊，但现在很多大学生好像都很想要改变这件事情，应该这么说。
来，什么事呢？
就是服务学习或者是志工时数。
嗯，蛮常看到有很多迪卡版或者大学生讨论，就是服务学习这件事情到底该不该被废除。
嗯
嗯哼，就像我们学校最近就有在讲，就是我们的伟哉凤梨大学就有在提说要联署废除这件事情，然后他就有提一个什么联署的东西，来，我们请佛吉解释一下。
他联署声明是说，他们想要废除社会服务学习是必修这件事情，他们有严重的重申了，是要废除它是必修，不是整个废除。
嗯哼，
就是帮助我们理解一下。他讲到几件事情，我把它摘录成三大点。那第一点是，这个东西不可以是强制性的，就是它违反了学生的自愿原则。然后第二个是，这个服务学习的内容并没有办法了解社会实际的运作，就是你在做这件事情好像跟社会实际运作是脱节的，所以这个东西不太确定是要做什么。第三部分是你没有办法获得学习经验，这就感觉说明了这个东西跟大学里面的学习是脱节的。
嗯，总之他就是反对把服务当零分的必修，而且因为他是毕业门槛，很多学校也都把它当作毕业门槛吧。
对啊。
嗯，不同学校有不同学校做法，像有些学校他会变成是有什么服务学习一、服务学习二、服务学习三什么之类的这样修，然后像可能有些学校他是服务学习就做打扫啊，然后有的是可能有修课，你就可以去做一些事情，
还要登记时数。
对，反正就五花八门，有各式各样的方式，然后可以完成这个服务学习。
但中正的还蛮不错的，至少我觉得在服务学习在中正，它设计的方向还不错。但是我们就是16个小时的
社会服务学习时数。
对，然后还有。哎，还有什么？好像就这样。
两场讲座，
两场讲座，
去听讲座。
以前是还要修那个学系服务学习。
哦，那这个好像有些系已经废掉了。
对，现在就不是强制
性。都废掉。
好像有些系还是留着。
哦。
就是它变成一个选择性，看你的系上要不要开。
嗯，废掉就没有人帮忙打扫。
嗯。但从我们系的经验来说，这还蛮轻松的。就是我觉得我是有学到的，至少我修完那16小时，我觉得我是有学到一些东西。
我们系上其实比较特别吧，
嗯，
就是有分很多组啊，然后你可能要表演，然后也有可能要负责清扫花园，然后也有一个组好像要负责找那些毕业学长姐回来演
讲，
嗯，
座的。
对，啊，
对，就是选择性比较多吧，然后大家就可以看你想要哪些方面有比较兴趣，然后就去选那个项目。
嗯，
对，但有些人会觉得很反感，可能就是因为他选择性不高，就是它明明是听起来好像是自愿性的东西，但是你没有选择，对，
对，就是必须要做，
就感觉好像解释一下，就是服务学习跟志工到底差在哪里？因为很多人觉得当服务学习就是去做志工，但其实好像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因为服务学习它比较像是学习吧，就是学习服务的精神。
嗯，对对对，
嗯，
我们的戴华老师有很严重的，很再次的强申过这一点，他在课堂上花一点时间来讨论什么是服务学习跟学习服务，他是觉得这个词是顺序说法。
那像中正的服务学习，然后讲他一个理念，就是他理念是他定位成经验教育，他就是鼓励学生在实作啊，然后进行在实作中进行反思，然后反思就会发现更多学习的方向，然后就体现自我价值，就不确定这到底在讲什么东西。
对，那时候在看他的理念的时候，就觉得感觉有点像是在写甲骨文，就是不太看得清楚他在写什么。但主要宗旨应该就是希望学生可以从做服务，然后去做那些社会救助啊，帮助那些弱势之中，学到一些社会上面的一些精神之类的。
他那个是丢进那个什么产生器里面生出来的，不是有一篇什么
腐烂产生
器，对啊，丢进去了，拿出来就复制贴上。 好，总之帮大家厘清一个关系，就是我觉得志工比较像是你做一个角色吧，你是成为一个角色的感觉，但是服务学习比较像是一种教学模式，它是一个学校可以用来作为教学的一套方法。
嗯
嗯，但志工的话，它是一个你可以选择你要不要担任这个角色。对，所以在讨论服务学习这个东西是不是志工的时候，就要把它区隔开来，不要搞混了。
嗯，因为感觉很多人会把他们连接在一起，
嗯，
就做服务学习就是做志工，
就是想说为什么我们要去当志工？我们又不是志愿，我们又不是自愿的，为什么要去当志工？那他是简单讲一下他的脉络，他是从美国，然后在1960年代那个民权运动高涨的时候发展出来的一套方式，然后配套措施，因为台湾就引进了嘛。然后引进之后，可能就是叫就是学东西，很常台湾就是
学东学西啊，但却不太知道我们学了什么。
把一些东西引进来，把一些东西再引过来，然后凑一凑，然后发展出台湾独特的一套教育方式，
跟客家小炒一样，什么都加，
非常特别。对，那讲完它的区别性之后，就可以来讨论它当成规定啊，变成门槛之后，是件合理的事情吗？
可是其实蛮好去想象，就是说有些人做的服务学习真的有学到东西，像是我自己做的服务学习就是去日照中心，就是日照中心是失智长辈们会被送去，就是可能帮他们做一些活动啊，让他们减缓那个失智症的病情这样。
嗯，
然后我们那堂课就是去那边做实习，而且我觉得那堂课是真的还蛮有意义的，就是整个课堂之中上半学期全部都在讲解说，欸，你要怎么帮助他们，然后就有请两个医生跟一些活动设计师来讲你要怎么设计活动。下半学期就全部着重在实地参访，好像参访了两个吧，然后就一整个下午都在那边服务。
你说陪长辈们玩耍吗？
对，然后课堂也会要求你要做一个活动，每一组都要设计一个活动，然后在那边让他们闯关啊，然后陪他们啊，然后最后再听那边的服务师就是讲他们的经验这样。
我自己的经验也还不错，我的经验是去
服务谁？
也是去服务，没错。我是去服务那个民雄国中，民雄国中的小朋友。然后那堂课其实是什么 USR 计划跟大学责任绑在一起。然后我记得那个计划的老师第一堂课的时候，他就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其实少少几个人，因为那堂课大概不到10个人选那堂课，我不懂为什么我会选那堂课，我缺那个学分。那堂课，那老师主要就在讲说，偏乡的科学教育资源是非常非常欠缺的。他说他自己一个人就可以在教育部的计划拿到好几百万，但是偏乡小学可能一年都拿不到30几万或者10几万去带一个什么实验课程。他觉得这个偏乡
差距这么大，
非常的大
哇。
他有说到那个偏乡国小的定义是说，一个小时内不会有超过2班的公车经过那个地方。我们在确认是不是这样，但他是用公车来作为标准。
那我们学校算偏乡？
我们就不算偏乡，因为我们至少每个小时会有一班。
嗯。
By definition 上面不算偏乡，只是算偏远，但不算偏乡。
OK。
就是他那个定义，然后但是这两个定义之间，学校能拿的经费就差非常非常多。
所以偏乡就不会有经费吗？
会有，但是有的比例就不多。真的非常非常偏的话，他可以拿更多的比例。但是绝大部分的国小，像是可能中南部的国小吧，绝大部分的国小是他没有真的到非常非常的偏僻，需要很多补助，但他其实也够偏僻的。
嗯，
像是可能你一个小时才来一班公车，你如果是小朋友平常要上下学，你要怎么回去？
你错过那一班就是一个小时。
而且我很常看到，像我们在大学路常看到有一些国中生，他会骑脚踏车这样来回。
哦，对啊，对啊，
我觉得好危险哦，就是。
尤其是我们大学生比我那么快。
对啊，
时速20公里跟4倍速。
四倍速，不要命的大学生。
对。
这然后撇除大学生造成的危险，就这条路其实我觉得晚上真的是蛮危险的，因为是当冬天的时候很快就黑了，然后路灯其实没有很亮，
对，周遭其实没什么超商啊，
还有一些狗，
对啊，
对，
要是真的遇到危险他也不能求援
啊。我是觉得那回到那个刚才讲到的，就是因为他是偏乡国小，他没有办法拿到实际上那么多的补助，或是偏远国小，他没有办法拿实际上那么多的补助， 但是不意味着这个地方没有很多小学生啊，南部也有很多，也有很多小孩长大，不是被生出来，就跟北部一样，早上是屁话，
对啊，
北部会生小孩，南部会生小孩，
你会比喻，
但是南部的资源相对真的比北部少非常多。那个老师有说到，一样是教科学的老师，北部可以是专任，但是我就专门带这四五个班的小朋友，就是我负责。但是在偏向国小，可能就会是我基本上我教全校全年级的科学课，然后同时我还要再兼任什么
数学老师啊，
对，或者是对对对，或者是一些什么行政助理，这些杂项看起来很小，但久而久之其实会消耗掉你非常多的教学精神。
嗯，
说这件事情在偏向非常的普遍，但是在都市是罕见的。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做一个大学，然后实现我们大学拥有的能力，去帮助这些小朋友，就开课，然后让我们去
教他们吗？
对，但我知道他们资源不足，可是我们做的事情是去带他们读那个居里夫人的那个传记，就我其实也不太知道这个要干嘛，利益两算，但我实际做的东西好像也没有看。
所以课程其实你觉得还可以再改进的？
对啊，我觉得他真的有抓到很多大学拥有的责任跟他的资源，相较于我们邻近地区，真的差非常的多。怎么样去帮助他们？这真的是可以思考。就我不太懂，我们花了两个礼拜去带他们读一本传记要干嘛？
我做的比较算是我们学校一半以上的人都会做的，就是返乡服务。就比如说你是台中人，然后你就可以回到台中你邻近的国小，然后办一个寒假或是暑假的营队，然后可能为期三四天，然后就带那个营队，然后有一些课会设计课程啊、晚会啊，然后带他们玩个两三天这样。这个返乡服务其实也被蛮多大学生在讨论吧，就尤其是我们学校蛮多人在讨论这件事情，就是觉得很多人在他们觉得就是友会，因为通常都是友会去做返乡服务这件事，然后就觉得这件事情的 CP 值吧，他们会，我觉得大学生好像特在意 CP 值，他们就觉得这个 CP 值很低，就你花了那么多时间，然后最后还不是跟别人可能去报个全大运的志工，然后一样可以拿到服务学习一样，就是你
对
这个
全大运志工，
对，这可以后面来讲，就是你做的不一样level 的事情，但你一样就是只有过，就是那个
门槛
就是一样是通过这样而已。对，然后返乡服务要做什么，就是从我们会有一个学期的时间，然后前面会一起去策划分组，说要分哪几个组，然后通常就会分一些，比如说什么处理他的教案的啊，带活动的啊，还有带小朋友的啊的组别，反正就有很多种组别，然后再去开会，还有练习表演，我们要杂耍给小朋友看。
你表演什么？
对，我表演
常年菜姐姐，
那个组还会跳舞。不是我那时候叫什么？我那时候叫黑糖鲜奶姐姐。
哇，那你很甜
耶。说不定有小朋友他之后听我的 podcast 说，哇，黑糖鲜奶姐姐是你。
不一定啊，感觉很多人叫这个名字。
反正就我们要设计教案，然后就带小朋友，比如说教小朋友怎么一些简单的物理啊，比如说什么反作用力什么之类的，作用与反作用力，比如说你吹那个吸管，然后什么它会飞出去什么之类的，
去撞他们。
对，或者是你丢什么丢罐子，然后可以让它保持平衡。whatever， 反正就是那些有的没的，简单的小东西这样。然后很多人就说、啊，感觉画画很多时间，然后没什么意义。但我自己的话，我是觉得蛮开心的。就你除了做实际那几天去教小朋友以外，你跟别人在切磋，跟组员在想那个教案的时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比如说怎么面对一些很雷的组员啊，或者怎么跟大家沟通吧，这是第一堂课吧，就是大学第一堂课怎么跟别人合作之类的，就不会像是有些人那么反感的觉得很浪费时间或是在耍猴戏。
嗯，
可能还是要看大家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吧。
嗯，我是蛮推这件事情的。对，但是他就是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他如果作为一个毕业门槛，为什么有些人做像我们三个人做不一样的东西，但实际上都是一个通过。
对啊，
对，那这个如果他变成是一个服务门槛，变成一个毕业的规定之后，他合理性到底是 OK 的吗？
对啊，因为像乐蒂刚刚讲的，我们三个人都做一样的事情，那拿到的时数都是16个小时，所以就会产生一些负面效果，像是有些人就会随便做做啊，
对，
像老人那堂课，就有些人就是什么时候没做，他其实根本没学到什么，他就只是为了那个毕业门槛、
嗯，
因为不做他就不能毕业嘛、
嗯哼，
那他就混一混啊，反正我组员靠组员，我当个 freelancer。
对对，很多人就躺躺一躺，然后日志过一过，去看个讲座，一样也可以拿到16个小时啊。
对啊，而且像现在会考，我记得也有要求志工时数。
嗯，对，这个考试的门槛。
讲这个就很生气，我们之前还特别去医院当志工，然后当了一个月，然后那一个月我还没有，就是原本还有规划其他事情，我就为了当那个志工，然后我就放弃原本规划事。然后有些人呢，老师就想说不行，但他一定要让帮助所有学生都一定有一样的分数，一样有那个志工的两个加分。他只要干嘛？他只要擦桌子，就一个礼拜擦一次桌子。
我那时候是甚至去警察局，就是跟那个警察叔叔说，我那个我要做服务学习、
嗯，
然后他就直接帮我开闸，我就出去。
然后我做一个小时，我做一个月的志工。
我那去不算分，
我那一整个月怎么盖完？
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我那时候看到我就是其他同学这样做的时候，我觉得天啊，太不公平吧？就是就算你自己坐在那边摆烂，你的老师也会很着急的帮你一起把那个分数加上去。对啊，这还是这也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它变成了一个分数，大家就一定会想办法把它拿到。
特别在台湾吧、
嗯，
因为就有很多人会去抢，特别是竞争抢的那些，像台北啊、新北啊，大家就会去抢一些志工，或是有些家长厉害就托关系啊，盖个章、
嗯，
我小孩躺在家里躺在床上都有志工时数拿。
对啊，就叫里长帮忙。
就是我觉得真的变质了很多，就像
大家都在钻制度的漏洞。
对，就尤其当我那时候发现，看原来我同学他擦一个礼拜擦一次桌子就可以跟我同等的效果，那我努力不就是屁吗？但这个想法就直接毁掉我之前原本当志工那个快乐。
嗯
嗯，就是我原本那时候当志工的时候，就觉得我其实是有收获的。
唉，有时候制度的问题真的影响到它本质的
改变。
对，
还有一个问题吧，就有些人会觉得当志工很像是廉价劳工，不是当志工啊，服务学习很像是廉价劳工。
嗯，因为像台大之前就做过调查，然后就发现有80几%的人做的服务学习都是清扫服务。而扫的地方是哪里呢？就什么学校走廊啊、图书馆啊，政大可能就去扫那些动物园啊，然后放放书啊。但奇怪的是，这些事情其实原本学校就有请阿姨或是
专门的清扫人员来做。
对对对，那为什么还要再请学生来做？就有点像是在强制学生来做这些清扫，而且也不用付他们钱啊，他们甚至拿不到学分，
把它当作一种人力资源来利用。
它是零学分，但是又必须通过。
对，
嗯，你拿不到东西。
就变成是在请一些免费的劳工这样，
像东海大学不就是有强制要扫地吗？
对啊，而且你还要写那个回馈单哦、喔，什么学习单，
太酷了！
扫个地不知道什么好写，
很酷哦。
对啊，而且也有发生过很多，像比较有名的，可能大家比较知道的是那个台南艺术大学，有一名学生做完服务学习之后骑、
嗯、
车回家出车祸，
马拉松的那个
意外，可能是恍神或是没注意到。
嗯、
对，因为。那个事情是这样的，就是他们参加的志工服务是马拉松的志工招募。那起初呢，跟他们说会付三餐啊，然后会有很多车马费啊，也会给你们一些志工餐。可是实际到的时候，当天的集合时间却比上面讲的还要更早。可是人家都讲了，而且隔天就是活动，那你也不能突然说，哎、欸，为什
么
可以
这样？
对，而且你就是要为了那个时数啊，他那个志工团，你大家可以直接说，你不要来啊，那。你可能就因为这样被演了一年，
嗯、
而且实际上早餐也只有很少一个小小的汉堡跟一杯饮料，然后要站在太阳底下7个小时这样，所以有些人就会觉得会不会就是因为这样太操劳了，所以他骑车回家才恍神才出车祸。
嗯哼，就是有发生这样子的意外，然后让大家那时候有掀起了一番讨论，在讲说这件事情到底就服务学习这件事情就被检视开来。
嗯，
对啊，就到底是服务学习。还是廉价劳工，因为像政大有些课，好像有一堂课是什么图书馆打扫的课，然后他可以拿到时数。你点开那个课程大纲呢，他什么都没有，
真的就是打扫，
对，一片空白。可是他既然是一堂课，而且你的本质既然是为了要让学生做中学，那不是就应该有个课程大纲，告诉大家你会学到什么吗？
会不会有些就懒得想、啊、他就觉得是服务，那你就去打扫好了。
我觉得就摆明了说，就是我就是让你来打扫。
嗯，
对啊，
有些说不定是他就觉得这个东西教育部规定的，我也觉得很麻烦，然后我也不想要特别再定一个人员来想说要怎么负责这件事情。
嗯，
然后就比照很多人一起 决定的就是打扫，然后他们就一起也打扫。
有可能。
还是其实打扫什么可以学习的地方，除了把这个环境弄干净以外，还学习到什么美德吗？
我觉得要看区域吧，比方我们今天到了一个独居老人的家，然后帮他打扫、跟你在学校图书馆一个本来就能打扫的地方，然后你去打扫、我觉得这两件事情本质上就不一样了。
一样是打扫，其实有差。
那变成门槛咧，就是他如果变成毕业门槛这件事情，就我在想，很多人觉得很反对，其实是因为他是零学分的关系吧。就如果他想说，如果我做我有学分还 OK， 但重点是他是零学分。
我觉得如果是你有学习的成果，那就应该可以用学分来计算了、而不是说因为这是一个服务性质的，服务学习性质的
东西，
算劳动吗或者什么？他因为要跟服务学习有相关，所以他就应该是很纯粹、很干净，他不可以有任何的金钱、不可以有任何的学分的关联性，他就让你全心全意的像是个志工一般的去工作。
对。
可是学分真的算是利益吗？
我觉得不算的，它有点像是记录。
对啊，我是说学分不应该是拿来交易的东西。
而且我觉得就算是讨论利益，你也很难说志工是他真的完全一丝利益都没有。
对啊，我们之前不是有讨论过志工这个东西真的有办法像大家想象一样跟金钱什么东西任何东西都扯不上的吗？就当你付出，比如说你真的自愿去当志工，那为什么你会去自愿当这件事情？你一定是有所回报，你才会去做出行动的。
广义上来讲，很多人都可以定义是做这件事会有成就感吧。就即便你没有拿到任何的钱，你也是自己花时间，你花了很多时间，可是那份成就感你其实是有拿到的。就广义上来讲，
就像有一些国小或是有些什么图书馆，会有一些志工妈妈，可能每个礼拜六日就会来那边念故事，那其实也是没有任何薪水啦。但很多妈妈或是一些阿公阿嬷，他们会愿意来当这个角色，因为他们真的很喜欢，对他们真的很喜欢小朋友。他们也是志工，可是你要说他们没有，就讲到利益，大家好像把那个利益这个词想得太负面，
太有企图心了。
对，但没有啊，就只是他，他快乐，他
有
从中得到一些对精神上的回馈吧。如果把它理解成这样的话，
对。
而且再拉回到学分，我觉得学分更像是我学到的东西，所以证明了我有学到的东西，所以你才给我
记录这样子。
对对对，因为如果是零学分，那要到底要怎么计算？
通过。
对啊，就只能写个通过。可是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讲的，我做了四五天，然后你只做了下午，但我们两个拿到的成绩都是通过。
对，没有一个评判的成绩。
对，因为像一般的课程，你可能真的比较认真，然后你做的也比较好。你报告非常完美，你就会拿到90几分。
你给我个假上吗？
对啊，你只给一个假上，假上上上。
你也给我个假上，为什么是通过呢？还是因为这样我们不能有攀比的心态？就是中华民国那个博大精深的教育，这样学习那些其他地方不会给出 A B C D。因为有了 A， 大家就会觉得你一定要得到 A。
A 加加。
所以只会给通过。
对啊，亚洲家长。
对，你为什么是 B 型不是 A 型？
你为什么学的是 C 加加不是 A 加加？
靠北，这个。
为什么是 B 型肝炎不是 A 型肝炎？
有很多这种亚洲妈妈迷因超好笑。但零学分有另外的问题，我觉得是原本我们毕业学分不就是128吗？那他可能是零学分的原因，是因为学校不想要再多拉更多的东西进来。那群希望有学分的团体就在声援说，他既然有学到东西，而且你的初衷本质就不是为了要让学生做中学，那他如果有学分的话，或许大学就应该更应该去考量说哪些课程其实是更浪费的。
初衷不就是教育吗？我们当初一开始讲说它是一种教育方式，好，可能是我们自己定义，但认为它是教育方式，为什么同样是教育方式，它却不能有学分？
而且128又不是，我不太确定为什么它变成是一个
最高的东西。
我为了要让它在128以内，或是刚好达到这个数字，它必须得是零学分，这是啥？
对啊，反而是有些课有学分，但很多人觉得，对对对，
三学分，然后其实只有花好一学分的时间之类的。
对啊，可能坐在那边看个电影，然后就拿到学分。
这真的很多课，我就不知道到底是来这边上学，还是在那边看电影。
教授来泡茶。
对啊，就跟你做服务学习，做的要死要活，然后没有学分，可是你也学到东西，跟一堂没学到东西，然后你拿了2学分。或许大学真的应该去思考说， 哪些课程是应该被留下的，并且给予实际的回报，也不一定回报，就是要让学生拿到学分。那哪些课程是不需要的？
教师评鉴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办法发挥它的实际作用？
对，而且零学分可能就会让有些人觉得啊，他就没拿到什么东西，那我干嘛要认真做？
对啊，服务不重要，就拿实数就好，那种心态就会跟随着一起出现吧。就是老师就说 来，我们就一起再努力个几天就可以过了。或甚至老师又威胁你说啊，没关系啊，你不好好做我就当你啊什么之类的。好像有些我朋友他们的实验课也是零学分，一学分就很少，但其实他们要投注的时间也极高。不过像我学校传播系那个，他们也是要
励志，
记者要实习，然后也是学分数很低，但他们实际要投入的时间也都很长。对，所以关于学分到底该怎么制定，然后怎么弄比较好，也是一个很深的学问吧。
对，但拉回到服务学习，他如果真的有学到东西，而且学生真的在实际，像我去老人那边，真的学到了很多实质相关的事情啊，要怎么去跟实质长辈们沟通？我既然有学到东西，那是不是应该要有学分？是很多人在讨论的点。而且当服务学习变成一种毕业门槛，或是变成说像会考有规定说会可以加分，它就会变成一种感觉不像是目的，而是变成一种手段。
他已经错失了原本可能教育部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希望我们做到的初衷，而是大家都想说我要拿到那个分数，不会去思考到为什么教育部会希望我们做这件事情，或是他原本鼓励我们做这件事情到底是为了什么。
他就会变得很功利跟有时效性，
像不爱做一样。
对，因为不爱做该让做，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可是应该是所有的位置，你当你看到需要让做的人，你都应该让做啊，而不是只有坐在不爱坐上，所以哦，我坐在不爱坐上，所以我应该让座。那服务学习也是一样啊，就是服务那些弱势族群，也不一定是弱势族群啊，就是需要被对需要帮忙的人，应该是任何时候我只要有闲情逸致，我有那个能力，我有那个资源就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当志工嘛，而不是啊，我因为这学期要修课，所以我这学期才去选，或是我为了要拿到分数，所以我才去做，它就变成一个有时效性，
有点像是只有在服务学习的时候，我才会去帮人。我不是学生了，不用再学服务学习，我就不用去帮人。
对，或许服务学习变成毕业门槛，可预见或是可以观察到的，我觉得不合理的地方可能是就是这些。
我们当初不是当初中正他有提出来那个联署，他不是就有提到一点说，他觉得强迫大家做志工性的东西是不正当的，类似这样的东西。然后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强迫劳动的正当性。强迫做志工的话，还算是志工吗？
我觉得不算吧。
就像那个有些系，它是会有企业实习的，就你一定要去做实习。但你有实习，就是它一样，就是一样会有那个什么通过实习，或是你有拿到那个学分，但你就不可能就不一定有配，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就企业会觉得我不给你收学费，然后你们就来学习我，跟我们这边学习呀、啊，还是你赚到之类，或者你累积人脉。就但是其实两码子事吧，就是你要付出你的劳力，然后跟你的经验什么之类，还有薪水这件事情就是两回事，然后就讲到志工也是差不多，志工全名叫志愿的工作者，然后他就是一个，就是这个角色呢，他其实是适合一些就是乐于帮助弱势、帮助其他人、改善社会的这些人，比如我，没有。
还卡他
上帝的惩罚。
但是有些人他就是不愿意去跟别人相处，或是不愿意帮助其他人。
但也没有说他们就错啊。
对，就志工的东西，他这个角色是被发明出来的，但大家有义务要做到这件事情吗？我们不会去责备一个人不外向，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去责备一个人不做志工？
对啊，
感觉社会上或者是说世界有个概念，就是你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你就
要
回馈，
你也要帮助。
有些人真的没拿到什么，
或者说当志工不应该只仅限于面对面的帮助或者干嘛，他可能可以用其他种形式，而不是去强迫他劳动。就他可能也想要帮助别人，可是他真的不想跟别人相处之类的。
哎，说不定他自己就有困难。
对，他说不定也不是不愿意帮助其他人，而且到底为什么不愿意帮助其他人这件事情要被拿出来谴责，
就 就不要啊。
你不捐钱啊，我也不会怪你。
会不会跟之前我们在读一些儒家的东西有关？我不确定那是不是儒家，郭文有点太烂了。就不是有个人什么拔一毛以利天下，跟另外一个是
一毛哦，一毛。看，我看一开始想到的是。
你说腋下的一个毛，
一
根
毛，
一根毛，一根毛。
完蛋，这边大家国文都不太好。
国文造纸，
造纸，
国文造纸。
我跟你说，我之前有一次那个，就有一个长辈，然后他在讲一串话，然后我就跟他说：“你这个字讲错了，是该念什么？”他说：“哦，我就在考你国文造纸好不好？”我就说：“哦，这样哦，啊，你知道你这个字也念错了？”他说：“对啊，我就是在考你一次。
”哇天哪，
很会转哦，
超好笑。
那你很会转场吗？
好，那个讲刚才那个，就是他讨论说一个不情愿然后被迫做事的人，那这个还叫志工吗？还是叫奴工？
感觉更像是奴工。
他就不是发自内心的在做件事情。然后我那个人讲的论点，我觉得超有趣。他就说，就很像你明明没有申请。然后，但中华电信他就主动帮你装上了色情守门员一样，而且还不允许你取消。然后说这是为了你好，避免接触色情、暴力之类的东西，然后还可以帮你节省流量。那就很干啦、啊，你想要看一些色色的东西的时候，
就不能看，
还被挡住。
对，就是你，他限制了你很多自由，因为他就把你绑住了。
嗯，有点像是什么家庭里面很常爸妈会说。我是为了你好，所以某些东西我不让你碰，不让你看。或者我是为了你好，现在11点了，你该睡觉之类的。
对，规定你一定要这个时间上床睡觉。就我们好像该去反思说，大家的规定或者是制度这件事情真的是合理存在的吗？就跟我们的很多的标题都来讨论这某些事情的合理性，就觉得好像可以去思考一下，这些事情存在是不是真的有它有这个位置的必要？
嗯
嗯。所以他那篇文章的作者他说这样。强烈建议学校不要再执行这种服务时数，但他有点误会，他觉得他那也比较像志工的形式，对，不确定啊，有些学校说明是像志工的形式，然后觉得可以用嘉奖或者发奖学金的方式来刺激，然后他有提到说感觉又跟志工不求回报有冲突，这样，对，就跟我们前面提到，好像他会觉得志工这件事情是不能有
任何的私利或者是金钱啊有相关联，
就一定要是单向，不能是双向。
没错。
但我觉得做志工感觉本来就是双向，就是你去帮他们服务的时候，被服务的人也会看着你为什么要来帮他们服务，你的初心到底是什么，就一定是一个双向的互动啊。
真正单向感觉好像真的是什么劳改营才会出现。就是我去搬石头，然后我不知道干嘛，但就是我就被强迫去搬石头。
然后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前面讲到，如果服务学习它只是打扫的话，我们就会在讨论说，那到底有需要什么？它就是一个很像强迫的志工，强迫的志工这两个东西摆在一起，真的好那个
很
冲
突，
超冲突，我觉得很好笑，对，很热的冰。好，总之他就像我们刚才讲到那个服务学习，如果只是打扫的话，强制学生然后跟外界的非营利组织啊，然后他们接触，然后希望那些团体然后把他收为志工，然后再给他食宿，这件事情就是有符合到原本我们那时候希望的精神吗？服务精神，
嗯，
做中学，
或许真的有连接到、啊、可能如果把这些服务内容都放在如果所有的服务内容都只能跟那些非营利组织联系的话，或是跟非营利组织合作，有些学生他们的可能偏好就没有办法被满足吧。他可能也想服务他人，但是他不一定要透过学校提供的那些
方式。他可能就很讨厌小孩。
对啊。
然后，但他选项可能就只能去育幼院念故事书。
嗯。
但我们学校有一个做法蛮不错，就你可以自己写企划书。
嗯哼。
就你想要做怎样的服务学习，然后看会不会审核通过这样。你自己去构思怎样是可以服务社会的。
服务不是只有单面向，
还是我们这个节目也是在帮助一些人度过一些无聊的时间。
搭车，
扫地，
扫地的时候会听。
不知道哎、欸，有些人是健身的时候会听。
洗澡。
Podcast， 洗澡的时候会听。洗澡那个随身那么大，怎么听音乐？
戴耳机。
防水耳机。
防水耳机。
Okay， 那我这时候进入我防水耳机的页面。
并没有。好像接到防水耳机的工商
我也很希望。
不用找，反正那个讲到刚才那个学校的那件事情，就他讲到这个是，其实很多大专院校他都是把服务学习啊，或是这种 劳作教育课程，他就其实是，他就像我前面讲，他没有很认真的去找一个教职员去担任这个科任老师，然后就零学分，然后从头到尾可能有些人还甚至没有看过课堂上面的老师，然后这个服务学习就这样结束了，
嗯，
然后也随便打上一个分数，然后通过这样，所以就整个节目下来，我觉得。我们一直重复重述在讲的事情，就是该去思考说，不是直接废除这个服务学习吧，是要把服务学习拉回教育本身那件事情。
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嗯，因为就像我们三个人做服务学习，可能也算是特例啊，但就是存在。而且修那堂课的人，我相信他们也学到很多东西，就是还是存在一定比例上的服务学习的课程或者活动，是真的能让学生在从中体会实作。
就你有收获怎么去服务他人，这样吗？
对啊，或者是对社会议题有更加了解。
你有学习到怎么去做一件事情，应该是这样吧，嗯，而不是直接废除。因为那时候我们三个人当初看到那个废除的连锁案的时候，其实在我们学校有吵过一阵子，
嗯，
那我们就觉得很有趣，所以才开这个节目。
当初他们的宣传的宗旨就写得很简单，他们真的很单纯的只是说，
一，这个学不到东西，二，
不是学习，也不是服务，服务学习，
更没有什么教育之类的。
对对对对，反正他就说他其实本质上不满足，然后就要直接废除掉。
废除掉。
当然听到是觉得，哎，对啊，废除不错。可是仔细想一想，真的要完全的废除掉吗？这东西是不是真的一点价值都没有？
我在想，很多人的习惯是他不满足这个资格就该消失，但有一个方法其实是修理。
哦。
对啊，很多东西像。陈六就是这样，很多东西丢掉、坏掉，就是丢掉这样。
没有，我会用到它真的坏掉。
不想洗碗。
嗯，或是他很常会跟我说：“哎，你为什么这个东西都还不丢啊？”我说：“这个东西还可以修理啊。”还是我们家的教育这样，那遥控器坏掉拍一拍就好了。哈哈哈哈哈。
我们家也是。
电视有点那个闪，要拍它两下就好了。
可以养成你的坏习惯，拍拍你的 Mac。
对，我是这样，就是东西坏了就拍它两下，让它看谁是老大。
那等它坏掉，他就让你知道谁才是老大。
我把它换掉。
那个账单寄来，你就知道谁才是老大。
我付钱的，老大永远是我。反正总之就是东西它感觉有问题，好像是可以去修理它，或是看它到底问题在哪里，然后去修正它的。
嗯，应该说要先经过这一步，它能不能修理，我们再去讨论说那该不该废除，而不
是
直接废除。
真的派去啊，海聊聊，贵州海聊聊。
现在回到最开始，我们在讨论，我们看到这个中正大学所讨论说要不要废除，其实或许可以从两个方向去思考，也在我们爬这么多资料之后。应该有一些部分的问题是他制度层面上的问题，像是有些老师他会就很不负责任，虽然开了这堂课，但其实也没做啥，然后学生也没有到很负责任，他也没有做啥，但是 这整个学期就过了，我就拿到了我的16小时，然后教授也，他也莫名其妙，他也就直接结束了，
连课程大纲都没有。 对，
很多课其实是这样子，但这个问题应该是他制度上的问题。它是不是真的让人学习这东西，或许真的可以从制度上来调整。
而且很多其实在做制度上的调整，大家都会觉得满意的吧，比如说把它调成有学分的，啊，或者比如说把它改成不只是通过，而是你有一个成绩去检视，
嗯，
或是有更多的选项，
更多元的。
因为有个问题好像就是很多学生其实他们也真的想要服务，但他们不知道怎么去做连结，因为他们第一次做这件事啊，那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做，
嗯，
要怎么跟哪些 NGO 哪些非民营的团体，哪些私人企业，哪些政府企业做连接，他们其实都不知道。
对，或者他不排斥，只是他不知道方式是什么。
对，那这些东西我觉得应该都是制度上的问题。
嗯，就制度方面，它其实是可以做改善的。
嗯，还有另一部分可能就是本质上最核心的问题，像是，这东西真的是要是强制性的吗？它必须要透过设定一个时数，或是设定一个学分，它才能算是整个教学实现的唯一方式吗？这可能就是我们需要去反思的部分。
还是它可以作为奖励，或是他前面讲到那些鼓励的方式。
嗯，对啊，它不一定要是强制性的，啊。
嗯，
可能是我是可能跟社会服务相关的科系，我之后如果要去实习的话，这东西可以对我来说是可有可无的。我有的话，它可能是一种加分。但如果我是什么资讯相关的科系，就我之后
才弄死
了。好，啊，也不一定，也不一定。但可能我之后要跟非人或是。
非
电脑之类的
，Flying Man，
打交道啊，这东西对我来说真的没有太大的帮助。
哎、啊，要对社会有贡献啊，
那可以选择，
其实自由性比较高啦。
对，
因为绑成毕业门槛，本质上会不会变质是一回事，然后会不会限缩自由度又是另外一回事。
好啦，那大概就讲完了吧，大家应该有懂我们的意思吧？懂的打懂，
区分本质跟制度，
懂打懂，东西坏的先修，本集金句。好，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连威？
应该没有。
好的，那我们今天说再见，拜拜。
拜拜拜
拜拜。